Hello, Ivy.
Hi, Wendy.
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已经可以讲 Ivy, 然后没有那个很大的漏风的音了。
是。所以你可以就是一直为了练那个不漏风的音一直喊我的名字。
Ivy. 但我这样子发音的时候，因为发
你看那个发是不是
对，我这样子发音的时候上牙要比较用力，有点要去咬唇的感觉，就是基本上是用下嘴唇的肉把那个缝给堵上，所以上面的就是牙齿好像要更加用力一点，我发现，或者我就懒音好像也可以，对啊， tricky。
但你刚刚在说这个时候，我突然在想，就如果你平常生活当中就是不怎么说普通话，比如说粤语或者是英文比较多的话，会有很大影响吗？就是因为我感觉普通话里面有非常多那个 f 的音。
I found it. I figured out. Forget about it.
是
Finally.
对
我还要继续吗？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够了
我觉得我很想要先快速给大家就是聊一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这个录音时间的这个坎坷，因为挺切合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主题的。就是我们礼拜六早上不是就原本约好了录音嘛，虽然现在已经是礼拜天的晚上了，之所以一拖再拖，就是因为首先第一次拖呢是礼拜六早上，我状态很不好，我前一天晚上呢首先又晚睡，然后第二天早上礼拜六早上一方面又觉得很困，然后另一方面呢又觉得有种心不在焉的感觉，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然后当天就是实在是，虽然是 Ivy 搬到上海之后我们第一次 catch up, 然后简单的 update 了一下就是上海都市丽人的新生活，但是即便是一个这么让对，精致，即便已经上海话开始了，
不是我发现那个词真的叫奶奶，不是奶奶，
真的吗 ？OK,
对，
就即便是这么让人振奋人心的 update 都没有办法振奋我的人心，所以当天我们就，只好说推迟录音。然后礼拜六的晚上又因为一些突发情况也没有办法录音，然后最后终于来到礼拜天。现在，然后其实我觉得在整个周末我经历了一个蛮大的状态的转变，which 我们晚一点可以这期节目多一些分享，但是我就是特别很想对把前面的一些背景资料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
我们礼拜六上午刚开始 catch up 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就是我在你的这个 update 的这个语气当中听到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别人问我说，哎，你搬来上海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离开深圳来到上海之后，我终于没有了那种黏糊糊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感受，就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更准确的形容，但是我真的是一种刚落地上海的时候就有一种如沐春风，就是很清爽的感觉，就我觉得我在深圳的时候总是有一股暗暗的被拉扯的感觉，不管是我跟家里人的关系还是我在深圳那边事业上，其实在跟深圳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我一直都可以远程办公嘛，但是我的确实是大部分对我来说精神支柱的一些朋友们好像确实在上海比较多一些，然后所以其实我在深圳就是会有一种我又没有支撑，但是又总是情绪还有各方面的情感被莫名消耗的感觉，所以我来到这里我真的是突然觉得，虽然刚开始搬家，对，也给大家来一个小 update, 就是我呢终于成功的搬到了上海，但是呢大家听我的声音也能听得出来，我来上海之后呢就华丽的生病了，对，所以我一开始是带着一个就是感冒，其实有点流感了，最近很多人都在流感，对，带着一个这种一直很长时间一两个星期都好不了的那个嗓子和那个鼻子，就很疲惫的搬家，然后 unpack, 然后又买了很多新的东西，又购置了一堆新的东西， 整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疲惫，然后我也非常非常的累、嗯、可是我真的是有一天晚上躺在我现在的诶，我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独居哦
嗯，
很兴奋，对，你看我
心疼两秒钟，真的是又兴奋，你的嗓子又不容许你这么兴奋，
就是啊，对，但是我真的是有一天晚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之后，就是我的厨房也基本上是一个正常可以做饭，至少做简单的还是可以了的一个状态、嗯、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我看着周围的这一切，我心里觉得好满足，就是那种满足感，真的是觉得哇，首先我第一次自己独居，就之前其实虽然离开家很多年，可是我一直是有室友的状态嘛，然后第一次自己独居、嗯、然后第一次布置自己的，就是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就是布置料理自己的生活，然后以及而且我住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我想象当中，甚至比我想象当中还要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来了上海之后也有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嗯、就是我依然还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但是会有一些更令人兴奋的新的项目，新的方向要开始去做去尝试，虽然我现在还是很穷好，但是呢就是整个状态都会给我一种有新的机会和新的可能性，就是那种希望的感觉、嗯、就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那天躺在床上，我就觉得哇，我好开心，就是很兴奋，虽然就鼻子一直在塞啊咳嗽啊可是我的内心是很兴奋的。所以那天礼拜六我们第一次，我搬过来之后我们第一次 catch up， 然后我就发现哦、嗯、你的状态好像是有一种 got stuck 的感觉。
对，
然后我就是有一种哇，我有条鱼从鱼缸掉到海里就很兴奋，就会有那个对比的感觉。对，不过其实你说的这个状态，说实话我在过去的这周末也刚好比较巧，就是我有两个比较也是蛮近的朋友啦，也都有跟我传达说最近生活好像是有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就是也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困住、嗯、但就总觉得有困住，想要跳出来，可是又不知道新的方向在哪里，就是都是同时有两个朋友，可能加上你就有三个朋友有这样很明确的提到一种困顿感。
嗯， 嗯，我很想插一个题外话，我等一下会回来回应你这个困顿感，但是题外话就是，所以你现在住的地方有你自己的卧室对吧？
对，有我自己的卧室，三面下床，谢谢。
铁三面下床，这个我真是羡慕不来。那请问一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关你的房门吗？
哦，会啊。
完全关起来吗？
对啊。
哦，
为什么不关？
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一个人住，然后是住在，因为我之前住过 open studio 嘛，就是大开间、嗯、然后我第一次住到一个有独立卧室的时候、嗯、我第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真的在想，那我是关门还是不关门呢？这屋里又没有其他人，我关门要阻挡个谁呢？是吧？但是不关门的话，又总觉得欠点什么，好像那个安全感又不是很够。所以我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一直都是，我不会关死，但是我会把它掩着，就是对，就不会用那个把手去锁起来、嗯，那个把手不会合起来，就是刚好就推着，然后就掩着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很好奇独居的这种、
哦、独居女性是吧？我是有过一个很恐怖的经历啦。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刚到北京那年被入室盗窃过、
哦、
然后当时我、
okay.
我跟我室友睡一个房间，我们是没有关房间门的，然后他就直接这样、哦、嗯，就直接所以我那次就很有阴影，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不幸再有这样恐怖事件发生，至少我关了这道门还是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安全的。
天哪，所以、嗯、天哪，那所以是那个人被吓跑了还是怎么样？
没有，那个人就偷了东西，偷了钱，然后偷了一些东西，然后就跑了。然后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们醒来，因为我睡觉是比较轻的，其实整件事情我醒来以后我室友都还在睡觉，我睡觉是比较轻的、哦、所以我是听到了一些声音我就起来，然后我一起来我就看到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大门是大打开的，对，然后东西就有丢东西什么，而且我觉得那个人应该是刚走，就那个人可能是看到有人起来有动静然后刚走，
天哪，
对，然后就立刻报案啊，大概两三点，然后我们就立刻起床，然后赶紧就是到楼下对报案，
天哪，
是啊，是很恐怖的。
是比较旧的还是比较新的小区？安保小区，
是旧的小区啦。
Okay,
是旧的小区啦，
okay, okay.
安保确实是不太好，这个没有办法。
Okay, okay, okay.
不过那个已经几年前，其实现在基本上就算是老的小区，它也都会有摄像头。那个时候都没有摄像头，哎，嗯，至少老小区没有做的这么周到。
OK， 哇，你这个故事听得我心跳加速，现在已经是对 OK，
所以一定要锁门。
我待会儿看聊完之后我的状况怎么样，会不会记得要锁门这件事情。但我们这栋楼就是我们你别介，你这样越提醒我越害怕。我觉得我们这栋楼的保安还是挺好的，然后我们这一区的保安都还挺好的，所以对，我暂时可能也不会那么害怕，但是会加会多一个心思，
多一个心眼。对对对
对，多一个心眼。对，对，我们今天聊这种就是困境 stuck 的感觉。 stuck 应该就是好像你陷入泥潭然后脚拔不出来的感觉嘛。然后我其实最近可能去年到现在都默默的一直都有这种感觉，但是最近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因为本来满心欢喜，我去年年底不是赶了一个 deadline 吗？然后本来如果顺利的话，四月份我应该会去参加一个 film camp 之类的事情。但是最近呢，我也发现说那个申请也失败了，所以就是又会有点小小沮丧、小灰心。然后就是一直自己也没有作品，然后说要写剧本，然后去年六月份的一个项目的 pitching 也没有成功，就是不断的。有这样子的小，就好像每一次我稍微做点努力想要试一些什么东西都不成功，然后再加上我本来也白天也有别的工作，然后我们又有我们的 podcast， 时间上我也觉得我也不能就是为了那个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放下我的工作什么的，所以就有点小迷失。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进展，所以有点小迷失。这个算是可能我最近记忆最深刻的，可能因为我现在才刚刚从这种困境稍微开始往外走，所以我也想不起来我之前有没有比这更困境的时刻，但是最近的这一个的确是对蛮困境的。你有吗？
因为你刚刚说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嘛，就是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有一种，因为我其实有发现说可能最近我的比如说包括你在内我身边的这几位朋友大家的困境也都有点不一样。有的人的困境是很集中的，就是好像坠落的感觉，就是很集中性的怀疑自己啊，觉得没有办法再往前走啊，就觉得很沮丧啊，失眠啊，什么是很集中很集中的。然后你说的这种感觉呢，有点像我在21年到22年的那个状态，跨度是很长的。不是那种说
对
我一下子就集中这一两个星期我就精神崩溃，不是这种，而是说是一种淡淡的觉得我就用一个词来，就是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吧。我那个时候就是极其的迷茫，非常的迷茫，但是我手上还是多少有一些小的事情在做的，我不是完全就是家里蹲，我还是有一些事情在做的。可是当时那个迷茫感好像就是一种，那我做完这个之后呢，就是下一个呢，那下一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有这种大方向型的一种迷失感。然后也会有一种而且就是说21年到22年其实那个时候就过30岁了嘛，刚过30岁。我真的觉得30岁这个卡点吧，虽然我们之前聊过30岁，很多我们好像好几期节目里面都有聊过30岁，我不想把30岁变得很大，就是让别人好像对，好像大家听到30岁就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坎跨不过去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不想把它变得很大。可是我必须要承认，就是我的人生当中在30上下是发生蛮大的一个转变的，因为我真的确实是在30之后 开始进入一种更深的焦虑感，因为我也会看到或对比说，诶，我的同辈跟我同一辈同时间出社会，或者是我的同龄人他们都在干嘛，然后不管那个是不是他们现在正在此时此刻很热爱的工作和事业，可是有的人的那个状态就是会让我感觉，哎呀，我怎么好像跟他比有点一事无成的感觉，
有点自己好像有点逊色的感觉。
对对，所以那一年一年多的状态，我整个都是被这种迷茫感啊，然后挫败感所包裹，可是也不至于说睡不着觉，就是说也不至于，就是我还是有正常的 social， 我还是手边还是有些事情做。
会借酒消愁吗？
哎，好像真的会耶，那段时间我喝酒喝的确实是蛮多的，确实是因为我不坐班了呀，就是我在家的时间很多。对，会。
我其实今天我们决定要聊这个之后呢，我当下第一反应是我觉得我们好像很经常在聊这样子的问题。
聊困顿吗？
对，所以我就回去我们节目历史稍微搜了一下，我发现之前至少在2020年的4月份我们聊过 quarter life crisis，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不记得那期节目聊了什么内容，但是我就看show note，我就发现就是一个类似的，但是我就翻回去看我们前面的一些标题，所有跟我们今天讲的有类似的情绪，就但是我又发现有很多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crisis 它是一个危机，然后那个危机可能会更加有一种急迫的紧急的急迫的感觉，让你觉得很危险，但是我们又聊过可能不确定自己的自我价值是什么，可是那个又好像是一种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或者是缺乏对自己的了解，就他也是一个好像更加有针对性，对象更明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就发现虽然我们常常好像 mention 到这种类似的情绪，但是仔细看这每一种情绪都还是有些很细微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的困境我觉得更像是一种来自四面八方把你就是勒住或者是困住在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然后你就是对，但它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具象，它好像更加是一种无形的一种，对，然后我觉得哎，就长大也忒不容易了吧。而且我也在想哦，因为我们那个 quarter life crisis 我们是四月份录的嘛，跟我们现在也差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整整四年。对对对，
四年而且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也在怀疑是不是一种季节性的东西，是不是每到春天大家的情绪就会受到这种you know 潮湿啊或闷热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影响。 I don't know，
可能有点，可能也有点关系吧。诶，但是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你说我们四年前聊过的那个，就是2020年我们应该是30岁嘛，你29我30，就是那个阶段不算 quarter life 了吧，因为我们已经过25。
对，我们已经过25了，但我们那时候，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才 EP31， 所以可能是赶紧把一些还来得及聊但是没有聊的一些热点先给他聊了。
哇，这么一说我们就是离上一次困境我们已经多聊了将近200期节目了。
真的200期了还在聊困境呢，姐们儿。
看来就是困境就是人生的一个主题，没有办法越过它。
对对。
哎，那我问你哦，虽然我们刚刚都有点不太记得我们上次聊的困境是什么，可是你感觉你这次困境跟上次困境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很有趣，这次困境跟上次困境肯定不一样，但是我这一次的困境 somehow 有点让我想起来我大学时期的一个困境，2012-13年。左右的困境，这是多少年？十年前，对，十年前的一种困境感。我觉得我的 quarter life crisis 应该好像更实际一些。那时候应该是知道有一些方向我可以选择，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选，或者是应该选哪个。我觉得是更实际一些的困境危机。但是我现在的这个感受，最近的这个感受是， 我的生活很忙碌，很多事情在发生，友谊啊，工作啊，兴趣啊，但是我好像觉得我为自己做的事情少了。嗯，
哦，
对，然后那种，但是也不能说我没有照顾好自己，因为我依然就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做运动，然后吃饭也吃得很健康，就我的身体是健康的，但是我的心理层面好像缺了一些滋养的感觉。对，因为我这个周末一个很大的困境点，我困境当下我不知道这个困境是什么，可是当我找到一个，突然间找到一个方向，把它就是解开，有点解开，有点眉目之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困境来源是什么。就是我们最近收到豆瓣的一个邮件，就豆，如果不知道豆瓣是什么平台的话，它是一个在国内中国大陆地区很文青的一个聚集的网站。我也很怕年轻一代可能不知道啊，就 Gen Z 可能
不知道。对，我刚刚就是有点伤感，就我们竟然要跟就是更年轻一代的听众们解释什么叫
豆瓣是什么。对，反正它也是带有一些 social 性质的一个网站。然后对豆瓣呢，就说他们有开豆瓣播客，然后就邀请我们入驻什么的，要去认证一下。然后我去认证，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账户已经登不上去了，我要 somehow 关联我的电话号码什么什么的，重新去回到我的豆瓣。然后我一打开豆瓣，就是首先豆瓣上有很多我以前拍的照片，然后有一些我以前写过的一些很矫情的文字。
我好像都已经能够想象得出来。
但是那些东西，因为我的豆瓣账号应该是大学注册，就可能2009、2010年注册的，然后写的东西都是在集中在2012、2013年，然后照片呢也都是大学期间拍的。我其实一路真的是有在认真经营摄影师这个身份，所以我其实在豆瓣我的相册里面有一些我很精心策划然后拍摄然后制作完成的一系列的照片。然后我现在看回去，我真的觉得以前的那个自己就是很厉害，就是是作品，你知道吗？那些是我的作品。然后更加神奇的就是呢，我就不由自主，因为我知道我以前我研究生毕业的短片在豆瓣上是有词条的，所以呢我就去搜我的名字。然后搜名字出来，我发现很神奇的是，不仅仅出现了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个短片，还出现了就是我2020年自费独立制作拍的太阳蛋那个短片。我没有想过太阳蛋会在豆瓣也有词条，因为它并没有在中国大陆放映过，没有参加中国大陆的电影节。然后我看到那个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两个电影两个短片在那边，然后那个导演那个位置那个名字都是蓝色的，就是你可以点进去那个人的名字，
哦，就用百度百科有个词条，
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再加上两部短片虽然看的人当然不是很多啦，就是评分可能没有到一个可以显示的状态，但是下面是有人评论的，就是很简短的说他们看这个短片的感受，或者是他们，然后我就那个感觉很神奇，就是就唤醒了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人看到我的名字，首先第一直觉是啊，这是个导演，或者说曾经有人是先看到哦，看到这个短片，然后好奇这个导演是谁，然后才知道我的名字，才知道有这么个人，就是那个关联很奇特。然后我才发现我之所以有一种困境，是因为我不相信我有这个身份了，在最近一年半。然后我因为不相信这个身份，所以会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去 justify 我在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份的话，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对吧？所以那个困境其实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困境。对，
身份感，身份感这个点真的是一个，我这里突然想穿插一个小小的 episode， 就是我在大概1个多月2个月前，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项目做汇报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大学老师，他大概是我们妈妈的那个辈的年纪，快退休了什么的。 然后他当时就是看了我们的其中一个项目的汇报，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耐人寻味，但是又恍然大悟。他当时说，我们这一代人只会追求物质上面的晋升，把物质基础当成一个追求，生活追求的目标。可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在拥有了物质基础之后，还可以追求些什么。这个是他认为他那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最无法对话的一个鸿沟。然后我当时其实有一点恍然大悟，是因为我也发现说，我长久以来，其实我30岁的那个困境，那个迷茫感，我大概还记得，也是跟身份感有关系的。我真的是觉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从来没有过任何这样的这种困顿感，有迷茫，但是那个迷茫也有点像你刚刚说的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毕业我要怎么选择我的工作呢？然后我要怎么选择我的职业发展规划，
好像有一种对未来的担心和害怕。
对，或者是说他有很多个选择，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去选而已。
对，
对，就是因为 eventually 你一定会有一份工作，你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我觉得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很多选择摆在我面前，我要怎么去选才可以更好的就是走对那一步的那种感觉。而且20多岁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种困境感跟年龄有一点点关系，是因为我觉得之前的那个困境，一方面是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因为更加的注重我要去学习些什么，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去思考说我是谁，就是我到底是谁，我有哪些天赋，我适合做什么样的行业，到底什么能 就是 what defines me， 就是到底什么能定义我是谁，是我的工作吗？是我的兴趣吗？是我的性格吗？然后我已经30多岁了，好像大家都说什么三十而立40不惑什么，就会陷入那种说，那我用的什么成就呢，对吧？就是我的 title 是我的成就吗？我的收入是我的成就吗？我接下来要去哪里？我要创造怎样的价值？就是那种对于身份的困顿和迷茫，真的是我自己的体会是30岁以后才会有的。然后我那天就是听到那个老师讲了这句话之后，我有点恍然大悟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点上，其实我跟我父母是很难就是
沟通
共鸣，很难沟通，很难共情彼此的。对，他们就一直是不太理解我，一直他觉得我庸庸碌碌在追求一些东西，但他们其实一直不知道我在追求些什么。对，因为好像确实他说完那句话
之后，就是他们那一代只会追求物质上的晋升，就我们父母这一代。
对对对，不能说全部人啦，我不是说所有人，
对对对，
但我觉得大概率很多上一辈的就是叔叔阿姨其实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当人的目标越简单的时候，或者说越具象，比如说你就是赚钱，
对，
对，你当你的目标越具象的时候，就是确实是不会迷茫。
对，
就是有一说一，你的目标很具象，你就不会迷茫，因为其实你就只是追求数字的增长就好了。但是当我们这种
你的方向很明确，你就知道你每一步要怎么走。
对，没错，没错。可是就是我觉得大部分像我们，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大部分人对于自我身份或者是我们想要追求的那个价值感，不是用钱或者是不是很具象化可以去衡量的。所以就会越来越陷入一种就是啊，我到底在追求些什么，然后有一种对迷茫迷茫。这是我对迷茫感的一种或者是困顿的一种分析啦。
我觉得还有一种原因是，也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我们累积的经验其实已经蛮多的了，而且我们累积的经验已经多到一个程度是大部分情况之下，我们的经验是可以帮我们过五关斩六将，解决很多问题的，然后顺利的来到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是就可能我们刚刚好来到一个位置，是发现诶，我们原本很熟练的那一套好像不够用了，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时半会找不出一个解决方法，然后也不会意识到是自己的经验给自己反而变成了一个坎，一个障碍。我觉得我这个可能有点悬呐，但是我最近悟到这个点，是因为 我忘了最近可能就是 dating app 上面就是重新认识一些人啊，反正有一个人呢、
是是是，
对、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不能怎么怎么样用什么什么来认识我，你要好好认识我，你要为了认识我而认识我。然后我当时
哇
一时半会，对，我当下只是有点疑惑的，但是我想了想我才发现我为什么对这句话感受很深，是因为我发现我在交友这一块，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我都有几个固定问题去帮助我快速分辨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你的 MBTI 是什么啦，你什么星座啊，你来自于哪儿啊、你做什么工作啊，你的年龄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是我的经验没有错，就是我大概知道说通常什么星座的人、来自哪个地方的人，或是从事什么行业，什么样的背景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可是通过那种方式认识的人好像就只能去到以某种程度的关系，好像你要再深入你还是要好好去认识这个人所以让我也是恍然大悟，就是对，我原先的一些经验其实是会成为我的阻碍，而且我觉得这一点不仅仅在认识人上面，我觉得在可能工作上或是别的方面应该也是有可以类比的东西。还有啊，还有一个点也是我这个都是我这个周末悟到的，就我礼拜六去射箭嘛，然后呢射箭这个运动啊，就是大家包括看射箭比赛可能通常都觉得射箭选手就是一个很稳，对不对，就是好像很稳的先把弓拉开然后定住瞄准再放箭，就是一个缓慢稳的动作。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在调整我的呼吸，我从去年到现在射箭练习射箭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了，我一直以来都是慢慢的调整呼吸，一步一个呼吸，一个节奏把握好，慢慢的然后拉弓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的教练就一直让我快一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射箭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就讲究一个稳和慢吗？但是直到上个礼拜，就是因为我们每次射箭课要练两个小时嘛，其实那个弓因为磅数其实挺重的，就是它张力很大，你要拉开需要用到很多肌肉的力量，然后通常可能上了半节课再往后面拉弓的时候就会有点已经没力了，然后手就疯狂的发抖，然后瞄准就没有办法瞄得很准。所以上周我是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好吧，反正我也没力了，那我就试一下快一点。结果那一手，我们说一手是六支箭，那一手射的特别好，就是分数挺高的，是我的一个突破。然后我当下就那上个礼拜我没有反应过来，我是到了这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六去射箭的时候 again 我又继续研习上周 领悟到了，就是稍微快一点，就是不是说每个动作都要快，而是说一开始拉的那个动作也很快，拉下来位置 调好了，肌肉骨架的姿势正确了，再利用那一秒钟两秒钟的时间稳定的去瞄，瞄准了之后及时放箭，就不要拖，快很准，对，就是一个快很准。然后我的成绩就是蹭蹭蹭往上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发现我一路以来也都在强调跟自己说慢慢来会比较快，不要着急，不仅仅在射箭上，可能在很多写剧本啊工作上我也是这样子讲。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是需要快一点的，你是需要丢掉一些 overthinking， 就是需要不要那么想着每一步都要那么完美的到位的。Yeah， 这也是一个突破我自己经验的一个小领悟。
这种突破蛮好的耶，
我也觉得，
这就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去找到一个突破点的感觉。其实你刚刚说那个经验呢、就是越相信自己的经验有时候也容易陷入困境。我在认识人， 我在认识人这件事情上有一些跟你有的一些共鸣，但是它有一个更大的共鸣其实是跟城市有关的。比如说有两个城市就是非常明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上海。
那不就是现在
我
跟你的城市吗？
啊，哦对，哦天啊 曾经我对这两个城市
印象、我们好多介绍要改了，我们之前很多介绍都写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现在是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香港了吗？
在香港，对对对对对，不在香港的那个一直在香港，然后
在香港。哎，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对，就是我其实没有冒犯的意思，就是也对听众朋友就是提前放个那个 disclaimer， 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以前出于一些个人经验，其实我对这两个城市的印象并不是特别的好，是因为、对，就是总有一些刻板印象，然后也有一些以前在上学和工作当中跟这两个地方的人打交道的一些不是特别愉快的经历所堆积而成、对，但是我在去年这一年，然后以及我对今年我肯定是喜欢上海我才来上海，我来上海不然的话干嘛呢、就我觉得去年那一年是很密集很密集的，首先我就是这两个地方去的很多，对，然后我很密集的来这两个地方之后呢，我跟这两个地方的人有了很密集的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接触之后，就真的让我完全改变对这两个城市的印象和看法。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这两个城市我现在还蛮喜欢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应该会经常有机会可以去香港。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印象改变的过程也是我反正我很感激我自己，就是当时愿意说不管我有什么刻板印象或者是不好的印象，但是我愿意去接触去尝试，就是其实这两个城市我去年去都比较 random， 就是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事情啊、要开会啊去，其实不是的，可能就正好就遇到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来一下，我说我好呀，然后去香港一开始就是因为你啊、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另外一两个别的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但是就是说我在去这两个城市，然后跟这一两个朋友接触，然后就越认识越多，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真的极大的改变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就是不是说这个城市立刻就变得多好、而是我发现当我越来越了解一个地方，越来越了解一个地方的人的时候，我以前的那种刻板印象真的会被推翻，然后就是那种、哇，原来是一个新的世界，它好有趣哦，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突破困境的一个蛮，我也不能说蛮重要的指标，但是是一个真的是会让人有突破困境的那个点。
对，我懂。我这周末还有一个突破困境的瞬间是、就礼拜六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很多他最近的也是他个人的一些困境，但是他可能更像是 quarter life crisis 的困境，就不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困境。对，但是我一路听他跟我分享他的、困扰他的点，我就一路觉得就是他现在好像在一个对自己非常很多怀疑的阶段，所以呢我就提议说不如我们各说三个羡慕对方或者是觉得对方很厉害的点或者是优点，然后我就互相来分享一下。因为他会讲说像你前面也提到，就是你跟你的同龄人比较，然后就觉得啊，别人好像生活都很 well put together、就是好像就把自己的生活掌握的怎么样、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啊，都是这样的啦，就是你看我看你都是这样的啦。然后想说那客观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是你也要，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说不定会有些什么发现呢。然后我就让他说三个他觉得我很厉害的点或是羡慕我的点，然后我也说了三个我觉得他很羡慕的点。对，我不确定我说的三个点对他有没有帮助，但是他说到了其中的一个点其实让我恍然大悟的，就是让我就是顿时就觉得 come on，我其实已经很厉害了，的感觉。我不想现在就讲，因为我想要就是试着我们两个之间也做一下这样子的练习。所以
我们互相说对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就可能你先说我的一个，然后我说一个你的。
好好好。 好，
我先吧。
但是
我
插播一个小点哈，但是插播一个小点哦，就是这个游戏不是游戏，就是
练习。
这个练习很有趣，是因为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过完年不是有一次小型的高中同学聚会吗？然后其实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他带了一个卡牌，然后那个卡牌都是一些比较引发人深思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帮助周围的人更加去了解一个人的一些问题。然后当时我抽到，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抽几张卡牌，然后要来回答那些问题。我抽到的其中一张卡牌上面就是说，请挑选在场的三个人，然后说一下他的这三个人的优点。然后当时我就陷入了一个非常，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完了完了，不会端水，因为当时在场除了我以外有四个人，我不可能选哪三个我都觉得不 OK。 然后最后这个就变成我们就把游戏规则改了，就说为了让我更好的端完这瓶水，端平这碗水，就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就我都要说除了我自己以外在场的每一个人的三个优点。对，然后我自己说完以后，我确实觉得这样的一个练习值得经常做。
对，
有一种疗愈感。
对，我之所以不想只是说优点，是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我们看别人，我们真的是羡慕他有的一些东西，不见得是他的优点。但是有的时候人可能会忘记自己拥有某一些会让别人羡慕的东西。对，所以 that's why 我才把羡慕对方的点也加了进来，就想说，对对，
明白。
所以我可能会超过三个哦。
OK OK， 可以可以。
好，
我也就是对，我只是把它总结成三条，但是要分也好像很多的样子。
对对对，我其实没有写下
来，
我现在有点即兴发挥。OK，
好。
我还是太肤浅表面的我就不说了啊，就什么家财万贯这种的我就不说了啊。
我没有家财万贯，谢谢。我以为你要说我貌美，
貌
美不要再说了，我听腻了。
貌美这个点，我觉得我戴完牙套应该也可以拥有，所以还好。
不再是令人羡慕的点。
我们好坦白哦，我觉得。我其实挺佩服你从全职的生活跳脱出来成为自由职业的这部分的勇气，因为我是一毕业就去自由职业了，所以体验会不太一样。但是你作为一个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职业的人，包括你以前的专业也好，或者是工作经验也好，在我看来都比较偏向于传统的职场体验。所以当你从一个这种传统的职场体验跳出来，决定做自由职业，然后决定创业，决定自己就是从零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勇气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对，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我可能过几年也要面对这样的选择，我还是会有点害怕和担心，所以我常常就觉得啊，好希望到时候我也可以有 Ivy 这样子的勇气。对，
哇，这个有蛮在点上的，其实这个有蛮这个点有蛮戳我的。
我知道这个一定戳你。
然后好了，对对对，哦，我分享的这个其实也跟勇气有关哦。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self-reflection 的人，就是他好像又不是自省，但是是一种自我反思很强的人。其实刚才你说到从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有很多的发散联想，然后联想到最后就是你会在某一个对于自己就是内观嘛，对于自己的一些点上找到好像那个点需要突破，然后你要决定去突破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厉害。因为我觉得要足够的谦卑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很骄傲的，就是大部分人在想到说我的这个地方不对，我这个地方需要改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反弹的，他是 defensive 的。对，但是在 好像在认识你这些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几次就是你会不管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跟你分享一些事情，然后啊你突然联想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自己在经历一些生活的细节，然后突然联想到一些东西，然后突然之间就在某一个点好像就有所突破。我觉得这种 self reflection 的能力是蛮需要勇气的。
嗯，这个点我觉得我可以咀嚼很久，因为我最近也有看到说我之所以会这样子，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成长过程当中我总是会被指责的那一个，就是总有人要我要做得更好，所以 that's why 我才养成了这种习惯，就变成好像条件反射要去思考自己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 yeah。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我可以咀嚼一下，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这是好事，有的时候又觉得是一种不幸，所以可以咀嚼一下。
我觉得跟动机很重要，就是说下意识的 blame 自己，跟认为我这个地方需要突破，我需要有更大成长，我觉得动机是关键。
好，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羡慕的地方吧，就是你真的朋友很多。
因为可是你作为 I 人，我以为 I 人不在乎这些。
因为我有的时候就 I 人也是有社交需求的，我们前面讲过了吗？
啊，是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会羡慕你可以，可能也是我的幻觉，就是好像你真的都可以找到比较合适的人陪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你也不会害怕说如果第一个人拒绝了，你有第二个第三个，你可以好像你可以一直不断的找到合适的人，然后你好像也很容易就可以认识到新的人怎么怎么样。就我有的时候是会有一点这样子的困境的，就是我经常开玩笑，假如说我问了两个朋友说啊，我想去唱 K， 有没有人要陪我去唱 K， 如果两个朋友都不行的话，我就会开玩笑说哎，我需要新朋友了，就是然后会有一种小无助的感觉。但是我就觉得好像 Ivy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他一定好像朋友都很多都可以这个就纯粹是我羡慕啦，我不知道符不符合实际，但就是会羡慕。对，
也符合实际了，我朋友确实蛮多的。OK，
好像比较不会孤独啦，应该说对。
是就是，但有的时候就会有点就是 busy， 因为人太多。我的好第二个呢，就是跟你的其实跟朋友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你说你说你的姑妈，诶不是你的舅妈，你有一个舅妈，舅妈性格跟我蛮像的，就是说话大大咧咧
啊，对，
可能就是会在对可以让大家气氛变得很好，但是也不小心会含沙射影，就是射杀到在场的一些人。
对，
其实当下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会有一，就我当下觉得啊，有吗？真的吗？然后，但是我后来我观察自己这一点，就是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在一些朋友在的场合，就是不过脑子就嘴巴比脑子快，然后话说出去，可是我就没有办法收回来，然后那句话可能会不小心伤害到一些在场的某个人什么的，就是不够 considerate 啦，对。对，然后我是觉得在朋友的这件事情上，你是一个对朋友非常真诚，然后关键是很细腻的一个人。就是我说的这种细腻感是说你会敏感体察到对方的情绪，然后会有一些需要，然后你也很会聆听，就至少你也不太是，对，就是你不太会就是说出来一句话就是哗嚓一下一把刀刺到朋友的那种。对，然后所以这一点我很欣赏的，而且我之前应该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就如果我真的遇到我很心仪的男生，我是很相信你做 wingman 的能力的。对，因为有的时候我反过来想一想，就是我有一些朋友真的非常的不适合做 wingman。 就会把气氛变得很尴尬。
我的能力应该还是不错的，
非常 对，这点我是很信任。虽然我认识你这些年呢，我就并没有对谁就是有过什么兴趣，并没有给予你这个机会，但是我能感觉到你这方面是做得蛮强的，就是你的对人的观察敏感和细腻的程度是可以做得很好。
嗯，好，最后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认不认同，但是也是一个我羡慕的点，可能不能算是你的优点吧，因为它在我看来，你成长过程当中你的物质生活都得到了适当的满足。然后我之所以会总是会在意这一点，是因为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我常常物质生活是得不到满足，甚至是会得到威胁的，就是对，就是我试过，真的我不记得是什么年纪的事情，但真的会试过遇到说我们家庭情况就是只能依赖我家里小孩的我银行账户里的几百块钱这样子。所以在经历过那种危机之后，我总是很羡慕，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好像大家穿得起的 Converse 啊，背得起的 Jansport 啊，用得起的手机什么的。我不敢
相信你对于这些如数家珍。
用得起的索尼爱立信手机啊，就是对，就是真的是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的点。但是到了这个年纪，我羡慕的或者说我觉得很羡慕你能够拥有的，可能更加多会是一种不对，当然绝对不是家产万贯，但是是一个不需要你去太过于担忧的家里的物质条件。就是对，就是家庭方面。对对。
你说的这个点确实不是我个人的优点，可能是我爸妈的优点，就是我会传达给就是叔叔阿姨。
没有，但是我之所以总觉得这些点要讲出来，是因为很多时候有的人会把它 take it for granted。所以也要看得到说自己拥有的这些东西的确不是每个家庭都会拥有的，所以也要就是看到自己有的东西。对，
是，所以就是刚刚那句话我讲了上半句话啦，说感谢我父母，就是不是就是说是我父母的优点就是我开玩笑的，但是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我很感恩的一点，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说我活到这把年纪，就是回过头去看有这种可以跳脱一些传统框架或期待或一些束缚的自由度和勇气，很大一部分程度其实也是家里给予我的这种不匮乏感，安全感嘛，其实那是一种安全感，至少我不需要养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说虽然我怎么说呢，他们也不能养我啊，我都这么大了，但是至少他们不会成为我的负担，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给了我很大自由度和底气，这真的是我越到这个年纪越感恩的一件事情吧。对，对。然后我对你的下一个说是优点也好，其实我也蛮羡慕你的，就是说可能就是如你所说，你刚才就是说到小时候成长的经历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一些匮乏感或者是说危机感，使得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人，就是不是心酸的那个方向，请不要往心酸的那个方向去联想你懂吗，就是说因为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你现在的这个位置，然后虽然不是说你在香港住什么几百
豪宅
什么大豪宅、可是其实当我去到你家，然后当我看到你在香港的生活，首先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把在一个异地，在另外一个地方的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有一个你自己 establish 建立起来的社交圈和生活圈，而且你把你的生活打理得 井井有条。对，我觉得井井有条这个词是很令人佩服的，就是包括你的自律，什么早上五点钟起来，什么冲咖啡读书然后健身，包括就是你说你想要去学射箭，然后你就立刻去了，就是并且是非常持之以恒在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你的自律还有你怎么说呢，你 take care of 你生活的这个能力、嗯、是很强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蛮宝贵的财富，就是不得不说，就是我不是说，当然以前你童年的那个经历可能有点鼻酸令人鼻酸但是往好的那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好和不好的一面、
嗯、
那我觉得好的一面其实就是锻炼了你这种生活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财富，可以让你去，我觉得可以让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生存，我不能说生活得很好，因为每个人对生活定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至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生存都没有问题、嗯、就是说我会觉得我很放心，你哪天去什么地方，我相信你也会在那个地方可以很好的 take care of yourself， 然后去就是打理好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底气，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活下来，这也是一个底气。
嗯嗯，我觉得你也可以，你已经在可以了，
我已经在可以了，就是但是我最近哈，我最近来到上海之后，
当你习得煮饭这件事，这个才能，以及现在开始独居之后，我相信你这个能力会蹭蹭蹭往上涨。
是是是，我也觉得，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我这次去宜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还是离不开中国的物流速度，就你懂吗？
哦、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你刚搬家的时候，你不是好像也去宜家上面买了个床，然后你还自己装床，我记得有那么个。
我好像不是在宜家买的，我是在不同的网上买的。对，
但是反正你买了以后，你还自己就是搬回来，然后装床。
对对对，要自己拼
什么什么什么，
对
对对对之类的。就是我那天去宜家，我也深有感触，我就想说，这得亏是中国的宜家，我才能逛的那么有滋有味，这要是在欧洲我要自己扛完以后我要自己装。我在美国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是我装了，就是我找朋友大家伙一起来帮我装、嗯、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在这种比如说除了做饭以外，你还会自己装点东西的这种能力
就是水电木工的部分 是吧、
哎、对，你还是有些工程师的基因，就是还是有一些工程师的优良传统在的，我对这方面我真的是要崩溃。
哎，我真的是水电木都接触过，我自己换过花洒，然后我自己换过开关就是灯的，帮朋友换过他房间的开关，这就水电了嘛，然后木的话就自己组过各种木的家，木的桌子啊，木的床啊，木的凳子啊，水电木齐活。
你还真的是
然后还自己刷过墙。
你是有些工程师的那个
基因、
那个、才华才华在的。
我必须要讲，你刚刚讲到我的最后一个点，就是刚好我礼拜六跟那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讲到一个点，然后让我有恍然大悟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对自己要求的时候是挺高的，就是他说他很佩服我，就是一个人来到香港，然后所谓背井离乡也好，怎么怎么样也好，人在他乡，然后真的把自己的生活建立了起来，然后在这边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情他觉得是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嗯，
然后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对，我常常忘记了，我真的会忘记我做到，我已经做到这件事情在一些人的眼中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会有种把过去的自己 take it for granted 了。嗯，就觉得我就是要经常鼓励自己啊，怎么的，其实我有的时候对自己狠的程度，就是像我上个礼拜其实我运动伤到脚了嘛，然后上个礼拜去见完那个物理治疗师，然后就直接约了第二个礼拜五 早上又要再去看一次物理治疗室，然后可是礼拜四的时候，礼拜三的时候我又来例假，所以礼拜四礼拜五状态都不太好。但是我礼拜四礼拜五怂恿我自己去运动的原因，就是我知道我礼拜五要去看物理治疗师，如果我不运动的话，我就有点浪费了看物理治疗师的钱，因为那时候已经太晚了，不能推迟或者不能改期了，所以我就为了不要让自己浪费物理治疗师的钱，就还是要去运动，哪怕礼拜五早上是六点钟起床去运动，我也要去运动。就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对自己还真是挺狠的，然后很容易把自己逼到一个自己都不太愿意的地方。对，所以 that's why 礼拜六这周礼拜六早上跟你 catch up， 我不是状态很不好吗？就是作为一个 J 人，已经状态不好到完全变成一个 P 人，就都不知道第二天要几点要干嘛，
是是是，
就什么都没有约。然后觉得偶尔这样子放松一下也挺好。嗯
嗯，作为一个常年 P 人，就是我对于这种事情是没有任何焦虑的。
But yeah， 就是前面提到那个我朋友说到的我的这个点，就真的是让我顿悟，就是其实我已经很厉害了，我有的时候不需要给自己强加那么大的压力。对，
嗯，对啊，
嗯，
然后我觉得说到这个，就其实我们前面都有在聊，已经有在聊到关于突破困境的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成功的经验嘛。我其实还蛮想分享一个我在过去几年当中突破困境，但是这个困境可能不一定是外在的困境，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的那个困境跟内心的困境是很有关系的。
是是，
对。然后有一个突破内在困境的一个我自己啊屡试不爽的一种方法，我也是花了好几年去认识我自己的内心，才就是慢慢实践练习出来的。就是当我发现，其实我以前就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过，我有过几次抑郁，不能说是抑郁症了，因为我其实没有去医院确诊啊或是吃药什么的，但是我的那个症状非常的明显，其实蛮严重的抑郁状态。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去关注自己的情绪。我发现我以前呢，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很多中国长大的小孩都有类似，其实不太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就是当我的辅导或是就是我的 counselor 问我你现在是什么情绪，我一开始词穷的，我说不出来，我就是难受、不开心、愤怒，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发烂杂，就很想抓狂发癫什么什么的。就是我描述了很多负面的大概是那个方向的东西，可是我并没有办法精准的识别每一个情绪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有一个练习，我就开始学习练习，就是识别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从我今天不开心不爽，我不爽，到我要开始去识别我是愤怒呢，伤心呢，还是委屈呢，还是恐惧呢，还是什么什么，就我就要把它分得很细很细很细。然后再然后我就开始写日记。对，其实我是从写日记开始去分析，就像做那个思维导图，我就在自己日记本里面做思维导图。然后我就每一个我就开始写，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情绪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不总是一个，它可能有一个比较 dominant 比较主要的情绪，但是它很多情绪是交织在一起的。我就开始去分析委屈的原因是什么呢，愤怒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恐惧的原因是什么呢。然后我就每一个情绪下面我又开始分析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不公平然后我又再往下分析，就是去分析每个情绪背后的内因，就是说我觉得不公平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我看来我就过不去了呢然后就再往里去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就会发现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个信念，那个信念很有可能是假的，就是那个信念很有可能是一个谎言我举个例子，就是可能约前年还是对22年的时候吧，我其实跟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关系蛮好的朋友，我们经历了一段就是友谊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事情，然后在去做那个事情之前，我们的友谊发生了一次 崩塌，就是我们在聊、
okay.
在筹备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度不是很顺利，就是前面隐隐的感觉到有一些不顺利，隐隐的有一些压力、嗯、有一些负面情绪，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那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开始这样子去做自我梳理，当然后来我们其实也大吵一架，然后吵完之后又和好又怎么怎么样，就也有情绪比较起伏的那个阶段、嗯、然后后来我回过头来我就开始去分析说为什么在跟他的关系上有一种我隐隐的觉得委屈，隐隐的觉得难受，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传递我的想法，或是他好像接收不到，然后我又 不想传递，我就开始有一种回避的心态，然后我就一直往里面挖，往里面挖，挖到最后哦，我竟然发现他跟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经历的一个，不你说童年创伤吧，有关系、嗯、就是我目睹了一次我父母在家庭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争吵和撕裂，其实那次是真的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次对我来说是蛮恐怖的，有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嗯、然后我发现在那一次之后我里面就开始有个信念植入在我的脑海当中，那个信念就是关系一旦破裂没有办法修复的，
嗯，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所相信的信念，就是、嗯、而且可以这么说，我终于承认了我相信这个信念，我之前其实、嗯、我可能可以说出一些很政治正确的话，哎呀不要就这些关系可以修复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说是这么说，其实我内心就是内心深处其实我依然是相信这个信念的，所以我才在很多我很重视的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父母亲情，在我很重视的关系里面我有点不是很敢表达我真实的感受和情绪，就是我有点没有办法、嗯、就是我没有办法这么坦诚相见，说白了
嗯， 嗯，
就是朋友很多，但是就是说一旦那个朋友进到一个很近很近很近的地步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那么百分之百的坦诚，是因为我其实相信的是这个信念、嗯、但是后来就是我的心理辅导老师跟我说这个信念是个谎言，不要再去相信这样的信念、嗯、好的关系破裂了它可以更好的
嗯， 嗯，
因为我相信我底层相信了这个信念之后，我发现我对很多关系其实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其实都是止步于某一个距离的，嗯，然后我觉得我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信念是个假的信念，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就有点不再那么害怕去在一段亲密的关系里面去表达我自己了，我就开始比较、嗯、我就不害怕冲突了吧，可以这么说，我不害怕冲突了、
嗯、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 pattern 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这个真的是我这些年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屡试不爽，就是分析自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难怪你前面就是羡慕我有这个能力来着。
对对，但有时候是很痛的啦，就是它 不都是那么 joyful 的，它有的时候因为你要给自己做手术，你要剖析自己，但是我觉得剖析之后有一个成长，那个是很 joyful 的，很喜悦的事情。
嗯，啊、嗯，抱一个，抱一个，哎呦，
抱一个，隔空抱一个，嗯
嗯， 嗯，好，嗯，想不到就这么也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那我们最后，
嗯，
有没有一个现在的状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你觉得可以给到一些此刻也觉得在困境里的朋友起到有一些帮助的sharing。
嗯， 可以可以，我这个我最近的状态真的是蛮好的，但是这种好呢 嗯， 嗯，其实我也危机四伏，就是我的财务状况就是我搬过来上海之后其实我的财务状况蛮糟糕的，因为我自从去年云南结束之后、嗯、我的工作其实停滞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就等于有几个月时间是你看自由职业、嗯、就是要承受这些东西，没办法，
是是是，
就是我就几个月没有收入，然后呢那我刚搬家嘛，搬家又花销是蛮多，所以其实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花自己的积蓄，其实理论上、
嗯、
我理应是有一种危机感的，但是我现在状态非常的好， 就是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危机感，也没有任何的焦虑，是因为我发现人都需要使命感。然后在过去的三年多吧，三四年里面，我觉得到今年我可以说我真的找到了我的使命，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使命感。所以即使我现在危机四伏，就是可能就是我的财，我说的危机最最大的危机就是财务状况嘛。对，虽然现在在经历一个危机四伏的阶段，但是因为有这种使命感，我觉得我每天都有一种哇很期待，就是充满希望的那个感受。对，就是有一种蓄势待发，就是哇新生活蓄势待发，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的。对，所以我就是衷心祝福大家早日找到自己的使命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使命感真的蛮重要的。
我自己的状态就是 again 又是一个从生活的细节就是引申到自己生活的东西。我有一些植物，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已经用过植物做例子了，但
是
不得不说植物们又给了我新的启发。就是我有一盆那个应该叫做发财树还是什么金钱树还是什么的玩意儿，然后它其实每年呢都会有新芽冒出来。今年发生一个让我很伤心的事情，就是大概一两个月之前我看到它有个新芽冒出来了，但是最后那个新芽死掉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是水分太多还是水分不够还是怎么样，反正它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其实我蛮难过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这种植物的新芽居然会死掉，因为我一直以为这种植物很好养。直到最近呢，它又冒了三个新芽，而且其中一个就是越长越茁壮，就是指日可待，它可以马上把叶子就全部发散出来。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像是准备破土而出的新芽，就是我还没有冒出来，我还没有被人看到。然后我在那个土壤的环境里面是潮湿是挤压的，所以我可能觉得很闭塞，觉得很迷茫，觉得很无助，或者是很 stuck， 对吧？就是困在泥土里面、沼泽里面的感觉。但是我也很期待说我突破了土壤表层，被看到之后，被看到它是一个新芽冒出来之后，能够长多高长多茂密的新生活，就是一个，对，就我把自己带入到那个小小新芽在土里面，就是整个包在一起，然后觉得黑黑的湿湿的，有没有？然后但是我也知道我头上就是晴空万里，就是我只要再努力一点点我就会出来的感觉。一样、就这种感觉。
哇，感觉你这个周末的困境已经到头了，你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希望了。
感受到一点希望了，虽然我还在，我可能如果再比喻的具体点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没有破土而出，我应该还在土里面，但是至少我意识到我的困境是来源于什么、我在哪里，我应该往哪个方向我就可以出来，所以至少有一些方向感比较明确，就帮助挺大的。对，
意识到自己的困境的原因在哪里，这是第一步。
对对，所以
哇，充满期待。我们俩上海
和香港，我们俩哦，就是的。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给我们留下一个五星的评分。如果是在小宇宙收听的话，也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哦。然后也欢迎大家去各个 social media 找到我们，包括有Instagram、Facebook、小红书、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呢，可以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如果需要我们的中文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找到适合你的套餐。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